在你的圣殿中看见你的荣耀和你的能力。主，求你更多的在锡安彰显你的荣耀，也借着你荣耀的同在建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诗篇120篇啊。那诗篇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或是登阶之诗啊，登阶之诗。它之所以被称为登阶之诗啊，有人认为是利未人他们走过圣殿的妇女院，登上往上通到以色列院的台阶的时候，刚好有15个阶梯啊。所以他们每登一个阶梯，他们就唱一首诗，就吟唱这15篇的诗，所以刚好是15篇，120篇到134篇。那也有人说呢，你要到外院有7个台阶，然后接着又有8个台阶是可以上内院，所以总共有15阶。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上来要敬拜耶和华的时候，那些公职的祭司每上一阶就唱一首诗。还有的人呢，他们认为说这上行之诗是以色列百姓的余剩之民，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所唱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悖逆神，所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因为神的怜悯，让他们可以再归回犹大。所以当这些余剩之民他们从70年的被掳当中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在一路上就唱这些诗啊。所以你会看见诗篇126篇第4节说，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啊。他提到过去这个被掳的事情。那120篇到134篇被称为上行之诗，是因为耶路撒冷它是位于海拔700多公尺高的一个山顶上，那些朝圣的人他们要步步登高，一直往上行走，所以称为上行之诗。那根据律法，所有以色列男丁他们1年有3次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那犹太的圣历的1月14号就是逾越节，你知道1月14号是逾越节，1月15号是无酵节，1月16号是初熟节。那1月14号逾越节的黄昏，其实已经是另外一天开始了，所以呢，其实就接着是无酵节。那在我们看来，根本就是同一天啊。所以他们第一个节期要上去的就是这个逾越节，接下来大概在3月6号是五旬节，也是收割节。才过了2个月，他们又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然后又到了犹太圣历的7月15号，就是收藏节，也就是祝棚节。所以7月15号到7月22号这段期间，他们又去耶路撒冷。那这些以色列人不管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需要离开自己的家园。男丁特别是男人，他要这么做，要离开自己的家园，然后旅行前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那这些朝圣客他们当时从各地来前往耶路撒冷，有时候他们会在路上相遇，就成了一大群人。所以他们大伙儿一起往前行的时候，他们就会出声唱歌，唱这些诗篇。他们爬上山坡，他们朝着耶路撒冷，朝着锡安山一路上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边唱边走。所以诗篇122篇第4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些众支派都要旅行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诗篇120篇呢，是上行之诗的第一篇，第一篇。有的人认为有可能是被掳归回的人，他们追忆当年他们在异邦受苦，受苦的时候他们又求告神，蒙神垂听，他们感谢神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写了诗篇120篇。但是有人认为120篇是大卫写的诗，诗篇120篇他们认为是大卫写的诗。 或许是大卫把神的约柜运到锡安山的时候写成的。你说大卫的心一直惦记着耶和华的约柜，在扫罗的日子里，约柜完全被忘记了，也从来没有被求问过。那约柜是代表神荣耀的同在，所以大卫作王登基的时候，他立刻想到约柜，他要把约柜从基列耶林运到锡安山。在历代志上十三章那里提到，约柜第一次从基列耶林运出来的时候，是被放在新车上，用牛拉这个新车。可是因为牛失前蹄，在旁边的乌撒怕那个约柜倒了，就伸手扶约柜，结果被神击杀了。因为约柜是那么的神圣，那大卫他心里很害怕，所以他就不敢让约柜来他所立的地立的这个帐幕里面，在锡安，在耶路撒冷，所以约柜就被运到俄别以东的家中。可是后来神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的心又再次被感动了，他很渴望再把约柜带到锡安山，带进他所预备的帐幕。所以在历代志十五章，我们来看历代志十五章二十八节好吗？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上十五章的二十八节。好，这个时候大卫召聚以色列人，然后他们一起就到俄别以东的家，然后就一路唱着歌，然后弹奏各样的乐器，把约柜抬上来。你看十五章的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把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抬上来，抬上来，这个希伯来文跟上升上行是同一个字。好，这个抬上来这个字其实就是上行，所以我们说它是上行之诗，所以有人才认为这个上行之诗是大卫在营运约柜，他把约柜抬上来，有在这样的场合里面他有感而发，就有灵感了，他就开始写。他想到约柜曾经到处漂泊，没有一个安身之处，他也想到他自己曾经也是到处流浪，居无定所，有可能他想到多年以前他必须从扫罗面前逃命，他从扫罗那里逃跑之后，他到有祭司住的那个挪伯城，他从祭司得到圣饼，他已经很饿了，他得到圣饼，还有他需要武器，他取回了哥利亚的刀。在那里他发现以东人多义，也在那个地方他是扫罗的仆人，所以大卫心里面就有个感觉，觉得多义很可能会把他的事情告诉扫罗，结果真的是这样，多义就在扫罗这个嫉妒的王面前毁谤大卫，所以扫罗就命令这个多义去杀挪伯城的所有的祭司，他就去了，结果呢有八十五位的祭司加上挪伯城许多的男女孩子还有牲畜都死在多义的刀下。所以大卫想到这个多义，他那个说谎的嘴唇，那个诡诈的舌头，怎么样毁谤了他，而且造成那么大的危害，牺牲了那么多无辜的人，所以激发他写下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一篇。所以等一下你去看就会发现他提到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那因为今天有第一次参加我们诗篇课程的人，我还是解释一下这个诗篇是用唱的以色列他们都是用唱的，而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要用诗章，诗章就是诗篇诗章诗篇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唱诗篇一百二十篇。你可以自由的唱，就像我们同声赞美，你可以很自由的唱着赞美一样。好，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二十篇。如果差不多到这里就荧幕就不要再拉，好，让大家可以更自由一点。好，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唱一百二十篇，一起来。 我在济南中秋高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我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嫁给你呢？就是岩石的利剑和落汤屋的炭火，我寄居在绿山，住在巨大帐篷之中，有火亮，我与那和睦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当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哦，我愿和睦当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第一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好，那个诗人他遇见急难，他没有转向任何人求助，他是先转向神求告神，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诗人他实在是受到这个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之害，俗语说人言可畏，对不对？他不杀人，他杀人不流一滴血，人的嘴唇实在很狡猾，人用他的话语可以引起不和睦、纷争、毁谤、闲言闲语、谣言，还有一口两舌、哦、你对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对另外一个人却说另一种话，所以舌头非常诡诈、哦、一个人他可以表面上把话讲得很甜蜜，可是他是要来遮掩他里头的苦毒、哦、所以舌头他也很会歪曲事实、哦、编造话语来达到某一些企图，或者呢他会描绘某一些影像来造成别人错误的印象。只有在言语上吃过苦头的人，他才会知道说那个话语多么会伤人。所以在雅各书第三章提到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够说大话，污秽全身。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因为他能够管住他的全身。雅各提到人能够驯服各类动物，可是舌头呢没有人能制服。保罗这样讲，在罗马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保罗说这个喉咙呢是敞开的坟墓，他说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这个世界充满了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先知以赛有一次他去圣殿，他看见主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当他一看见神的荣耀，他遇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立刻喊着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先知看见神那个圣洁的荣耀，因着神那个荣耀的光照，他就发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民，而他周围的人也是一样，他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周围的人是嘴唇不洁的民。感谢神借着这个撒拉弗的红炭洁净了先知的嘴。我们如果想要从这个周围的世界当中得拯救的话，我们必须先从自己里面的世界得拯救。我们要先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世界跟外面的世界一样的不洁，所以我们要率先求主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里里外外，洁净我们的嘴唇，使我们可以像主一样的圣洁，没有瑕疵。我们的嘴唇必须要有一条朱红色线，这是雅各四章三节告诉我们那个心腹 那个渴慕神的女子，她的嘴唇是像一条朱红线，有朱红色的线。那个意思是，我们的嘴唇要有宝血的印记，有宝血的印记，是被耶稣的宝血洁净过的。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用什么来对付诡诈说谎的嘴唇呢？”诗人首先提到的是勇士的利剑，因为在古代，勇士的利剑已经算是最厉害的武器了，所以诗人觉得应该用它来对付恶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想到，话语就像锐利的利剑一样，对不对？那个话语一射出去，脱离了嘴唇，它就向着目标而去。它一旦射中一个人，那个利剑是会伤人的。所以我们说话要谨慎小心。那勇士的利剑可以射杀一个诡诈的人，让他不再使用诡诈的舌头说话。对先知以赛亚而言，那个勇士的利剑就是神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神那个荣耀的光一照，哎呀，以赛亚就看见，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他愿意接受神荣耀的光照，也接受神所用的方式来洁净自己的嘴唇。勇士的利剑，我想也可以说是神的话，神的道。为什么？因为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每次我们读神的话，那个神的话会扎我们的心，就像利剑，就像宝剑。有时候我们读到箴言十章十九节，就是一个提醒：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十章十九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立志做安静人。一个常常安静等候神的人，他有办法做安静人，有办法让神的同在约束自己的口舌。至于他提到罗藤木的炭火，你在沙漠地可以看到这个罗藤树，那经过沙漠的旅客，他们会砍下这个罗藤树的枝子当柴烧取暖过夜。因为这个罗藤树的枝子呢，很容易点燃起来成为火，而它熄灭得很慢。这不也是提到话语的一种描绘吗？就是人的话可以像罗藤树枝一样很容易烧起来，也容易引起大火，燃烧的时间很长，余热可以保持很久。其实罗藤木的炭火让我想到地狱的火。如果人在话语上一直犯罪不肯悔改，至终神是用地狱的火来炼他，来对付他的。第五节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基达是谁呢？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的十三节。十三节说：“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有没有？基达，所以基达是谁？以实玛利的儿子啊。那基达族就是住在亚拉伯旷野的民族啊，在应许之地的南边。”而米舍呢，是在应许之地的北边。这个米舍人跟基达人呢，是很强悍、很野蛮、不愿和睦的外邦人。那诗人他寄居在外邦之地，他遭灾祸，他没有平安的日子。第六节、第七节，他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有的时候神就是把他的儿女摆在这种没有办法辩解，没有办法为自己说什么的环境里头，周围的人都是不太愿意和睦的人。 所以呢，神儿你一开口说话，发现引出更多问题啊！一发言，发现周围这些人就是在那里征战反击，最后就学了功课，知道什么都不用说了，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那诗人他住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如果他一直看周围的环境，他就发现到处都是说谎的嘴、诡诈的舌头啊！所以他一直开看环境的时候，他就落在极深的苦恼跟困难当中。事情常常就是这样，如果人注视环境，注视困难，就会觉得寸步难行，雪上加霜。可是如果人懂得抬头仰望神，求告神，注视神的荣耀，他的眼目单一嘹亮，他全身就会光明，在基督里他可以充满荣耀的盼望。所以神儿你一定要懂得向上看，向神举目就有希望。所以接下来就是诗篇121篇了。所以到了诗篇121篇，诗人不再看他周围的环境，他往上看，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这是更高的一阶，他的灵性往上爬了，他不再看四维环境，向上看，这是向上的一步。所以当他向上看的时候，他找到了帮助。我们要学习一直的向上看，养成注视神的神圣习惯。我们只要懂得一直向上看，我们会找到所需要的帮助，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问题、我们的苦恼当中被救出来。我们大家在聚会当中同声赞美的时候，你要很自由的唱赞美没有错，但是你要留意旁边的人的声音，不要让你的声音非常突出，那别人都听你的声音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唱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听见自己的声音，所以你一定不要太大声太突出了，每个人就是小小声声的唱，你可以听见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跟别人是和谐的。好不好？我们再次来试试看，来唱诗篇121篇。好，我们借着唱，让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都吸收神的话。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1篇。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将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引地你，白日太阳必不闪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心灵，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
那根据传统的说法，他们认为这篇诗是朝圣客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黄昏的时候所唱的诗篇，它是一篇黄昏之诗。所以这里你看提到月亮，对不对？提到夜间，还有提到睡觉。那以色列男丁他们一年三次上耶和华的殿，要去那里敬拜神、侍奉神。那这些朝圣客他们面向锡安山而去的途中，夜晚会来临，那晚上来了怎么办？他们就直接在露天之下搭棚住宿。而晚上常常有各样的危险，所以很多旅客他们会大家聚集在一起，开始唱这首黄昏之诗。他们在那里唱耶和华保护的能力，在那里宣告神保护的大能。第一节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周围的环境而来，是从上面来的。 也许周围麻烦跟困难看起来很可怕，但是我们眼目要越过这一切，我们要看得更高，要看得更远，我们要向山举目，向上举目，我们要越过地上的纷扰，看到那位创造山岭的神。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是单单从创造宇宙万有，也维持整个宇宙万有的那位大能的耶和华而来。勇士的大力或是有权势的人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我们的帮助唯独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神是我们帮助的来源，而神的帮助从未失误过，我们的神永不误事的。第三节到第六节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为什么说必不叫你的脚摇动？那个朝圣者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一路上的时候他需要爬陡坡，有时候他可能需要下深谷，有时候在他的旅程中他发现那个路途很狭窄，很弯曲，很陡峭，很危险。所以他遇见的第一种危险就是当他往上攀登的时候，发觉他容易失脚。如果他失脚，他就会坠落深谷，一掉下去不是死就是伤。可是神不叫他的脚摇动，然后他说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二种危险就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这些朝圣客他在那里住宿，在野外住宿，有可能遇见野兽攻击，也有可能遭盗贼的危险。那谁能够保守他们，保护他们呢？当然就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耶和华神，对不对？还有第三种危险，他提到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白天他们走路的时候，有可能太阳会伤害他们，有可能皮肤会晒痛，有可能中暑。到了晚上，月亮也会伤害他们。月亮为什么会伤害他们？因为古代的人认为，如果有人躺在月亮底下，他眼睛呢看着月亮，或者呢他把眼睛闭起来睡觉，可是月光一直照在他身上，有可能会使他发生癫痫的症状，或是精神错乱，他们这么认为。所以你会发现英文有个字很有趣，叫 moonstruck， M-O-O-N， 月亮 struck， S-T-R-U-C-K， 就是袭击，你被月亮袭击。Moonstruck， 你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发狂，发狂，发疯，发狂的意思。所以白日夜晚都有危险。还有第四种危险，也许是最严重的一个，当朝圣客他向着目标前进的时候，他遇到无数的试炼跟艰难，说不定他会灰心，灰心到一个地步，有的人很可能放弃他的旅程，不去朝圣，回家去了。所以我们看出一个天路客他往上行的旅程并不是很平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他真心的要耶稣，他真心的要跟随主，他一定要付上代价的。有的人他越渴慕神，越追求神，哎，怎么环境变得越难，越有难处？怎么我遭遇的事情好像越艰难？还有的人他们越羡慕圣洁，他发现他所受的试探也越厉害。有的人他越火热的爱神，哎，仇敌就企图陷害他，威吓他，攻击他。上行之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主耶稣自己这样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舍己不是那么容易，十字架的道路是绝对顺服主的道路，它充斥着危险、陷阱、试探、试炼。所以这个年轻的天路客心中就引发一个迫切的问题，我的帮助 从何而来，而他也知道答案，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因为神总是赐下够用的恩典，神的能力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感谢神，我们的帮助是从那位不打盹不睡觉，在右边，在左边，在上面，在下面，硬币我们扶持我们的耶和华而来。他并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犹大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所以神呢，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能够保守我们无瑕无疵，能够保守我们有一天可以欢欢喜喜的站在荣耀的神面前。所以这位造天地的耶和华不仅保守我们不失脚不跌倒，每一天他荣耀的同在可以四围环绕我们，所以白昼夜晚他都警醒着看守着我们。从前在东方有一个妇女，她去见国王，她要求国王补偿她所损失的财产。国王就问她说，你怎么样失去你的财产？他说，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有小偷进来，就把我的东西给偷走了。国王说，那既然是这样，很显然是你自己的错，你理亏，我何必补偿你呢？没有想到这个妇人跟国王说，国王啊，我是睡着了，那是因为我相信你是醒着的。就这么一句话，妇人就得着国王的赔偿啊。那当然国王他也需要睡觉嘛，只有那位保护我们的万王之王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七到第八节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真的能够保护我们免受一切的灾害，即便在世上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灾害，可是神有办法救我们脱离灾害，保护我们的性命。只要回天家的日子未到，神会保守我们出入平安。我跟草牧师常常需要去欧洲服事，我们早就把我们的遗嘱写好了，我们就相信只要我们回天家的日子还没有到，这一次我们去了欧洲一定会平安回台湾。如果我们出了事，我也觉得很好，我们两个人是一起被接去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交给神的保守，我们走这条上行之路，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完全把自己交给神，跟主说，主，我是属于你的，我在你手中，求你保守我，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完全相信你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你的，直到那日。一个姊妹叫 Catherine， 她离婚，所以她的心非常伤痛，她要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然后开着一部很旧的车，她需要由美国的东部，然后穿越过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她要去加州展开一个新的生活。途中他就跟两个孩子住在旅馆里，那有一天夜深人静，他的两个孩子都睡着了，他就拿着圣经，他就躲在浴室里，他想到明天他们要开车穿越人烟稀少的沙漠地带，他想说万一我的旧车抛锚了，谁来帮助我们，他就越想越害怕，就一直在那里祷告，然后就随手就打开圣经，刚好是他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他一翻开就是启示录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提到神在旷野养活那个生男孩的妇人，当然那里是指着教会说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看到在旷野养活生男孩的妇人，他就是生了两个小男孩的妇人嘛，而且神是在旷野在沙漠地带养活他，哇，他眼睛一亮，神在这里，神与我同在啊！他觉得神的同在包围着他，所以那个恐惧就不见了。 他就一夜安睡到天明。第二天清晨，他开车上路，日出以后呢，气候很炎热，晴空是万里无云，可是竟然有一朵小云遮住他们的小车啊，然后就一路呢就一直跟着车子前行，路上他看不到一辆车。几小时以后，他到一个小加油站加油，他就看见那朵小云呢就停在公路的上方，好像在等他们啊。等到他开到加州的时候，发现那个云已经不见了啊，而他知道神一直与他跟孩子们同在，保护他们出入十分的平安。所以你要相信，你每一天出门，不管你坐捷运、坐公车、骑机车、开车，神也要这样保护你，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可是呢，你开车之前最好祷告一下。我们来看诗篇122篇，诗篇122篇，你看诗篇122篇一开始他写什么？大卫上行之诗，大卫上行之诗。我们不确定大卫什么时候写这首诗，但有人认为有可能是写在亚沙龙叛变，后来亚沙龙被杀，所以大卫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会进入城门，对不对？哎呀，他心中很有感触，他有感而发。大卫曾经把神的约柜运到耶路撒冷，他很爱耶路撒冷，因为这是神的居所。那亚沙龙叛变的时候，大卫逃离耶路撒冷，可是把神的约柜留在耶路撒冷。他这样讲，他说如果神喜悦我，那我自终是会回到耶路撒冷，我可以再看见约柜。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五章告诉我们的。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二十五节特别提到这件事。后来呢，亚沙龙被杀，整个叛乱平伏之后呢，大卫就跟随他的那一班人呢一起归回耶路撒冷。很可能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中，大卫就做了这首诗来庆祝。而你可以发现在这首诗中，大卫的心何等的倾向耶路撒冷，他多么可想这个平安之城，多么喜悦神的城，因为约柜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而那些上耶路撒冷朝圣的旅客，他们从各地来的，对不对？都是旅行这样子来的。他们靠近耶路撒冷，他们快到城门的时候，他们就排成一列的进去，所以他们就开始唱第一节、第二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好，我们来唱这首诗啊。我们还是小声的唱，每个人要听见自己的声音，同时跟别人都很和谐，好吗？我们的荧幕到这里就不要再拉上去了哈，让大家可以自由的唱。好，一起来唱。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金草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安以色列的城里承载耶和华的名，因你在哪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依然心安，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心安。因我的说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圣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
第一节说，人对我说，别人对我说， 所以表示这个朝圣者他们彼此之间有交通。好，跟别的圣徒之间的交通呢，会把我们的脚引进耶路撒冷的门内。我们一开始要来寻求神，要来追求神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找不到神，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到底在哪里，有时候你觉得很难经历神。可是借着聚会，聚会众圣徒一起追求，我们就跟随羊群的脚踪去，结果就找到神了。这也是雅各讲的，雅各这卷书里头讲的，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结果我们就找到神了。我自己就是这样，我信耶稣以后非常渴慕神，我的辅导告诉我要被圣灵充满，我也看有关圣灵的书，每天也花一个小时为圣灵充满祷告，但是我只是更多被光照洁净，并没有经历圣灵充满。半年以后，有基督徒来告诉我，某个地方有外国来的传道人，那里有聚会在传讲圣灵充满，我就赶快去啊！我一连参加了两天的聚会，在第二天的聚会，我就很清楚的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而且里里外外充满了神的同在啊！觉得整个人被浸泡在那个圣灵的海洋里。被圣灵充满得着神的同在之后，我很想明白到底怎么样操练与神同在，怎么样保持那个圣灵充满，怎么样保持神的同在。有一次我去南部参加一个查经聚会，遇见一个姊妹，主就借着这个姊妹告诉我，如果你想要明白这些事，你去公馆喜安堂。在公馆那个地方，一条小巷子弯弯曲曲的进去，那里其实是台大的地方，现在已经被收回去了，所以已经没有公馆喜安堂了。那荣教师在那里教导，带领我们一起追求神，一起等候神，这样。所以我就去那里跟众圣徒一起追求，我就发现荣教师给我们指出两条属灵的轨道，一条就是你要继续不断花时间渴慕神、亲近神、等候神，每一天重新被神的同在充满。荣教是非常看重聚会，鼓励我们多多聚会。另外一条就是你要顺服神，要借着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我就很听话，我不止主日去聚会，周间每个聚会都去。我记得好像是周间好像是礼拜二的早上、礼拜二的晚上、礼拜四、礼拜三的晚上、礼拜四的早上、礼拜四的晚上，还有礼拜六的晚上，礼拜六早上有没有聚会我忘记了，好像有，礼拜六好像也是早上晚上，所以我就做家教的工作，因为这样才有弹性，才有办法多多聚会，反正够我维持生活就可以了，我就是这样一直渴慕神、顺服神，跟众圣徒一起追求神，所以我的脚得以站在耶路撒冷的门内。真的，我看见神的荣耀，遇见神的荣耀，被神荣耀的同在充满，我也学习了怎么样保持这个神荣耀的同在。那第三节，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这个诗人不只说耶路撒冷城是被建造而成，还说它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意思是它不是随便建造的，是有计划建造的。你知道有的乡村或城市他们没有事先规划，那些地方是随意兴建，也许有几家搬进某个地区盖起了房子，也许他就安顿在一条河流的旁边，好，每一家都是选一块地盖房子，这先来几家安顿好之后，又有其他家庭也来了，也在这里定居，选择他觉得合适的地方就住下来了。结果你就发现那个地方街道嘛，这里弯那里绕，有的地方呢太窄，有的地方又太宽，有的路走到后来又发现此路不通，所以这个阵势，这样的阵势你不能说是联络整齐的。但耶路撒冷不一样，它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它像有机体，这样一座城是要被神管理的，也是要被神保护的。其实这里是在讲教会，在讲教会，教会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我们在教会里一起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神给了我们许多弟兄姐妹。每次聚会的时候，我带着神的同在来，你也带着神的同在来，我不只享受我自己身上神的同在，也享受弟兄姊妹身上那些神的同在，也享受神在我们中间那个荣耀的显降。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像身体一样，是联络整齐的，有一种巧妙的属灵的默契。而且不管我们有没有聚在一起，即便我们分散到外面去了，我们灵里仍然是紧密相连的。像谢嘉荣被调到比利时去，哦，可是他跟我们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朝思暮想西安，继续要在那里追求神。他巴不得赶快回台湾，可是非常不得已又需要回去。诗篇四十八篇十二节到十三节说，你们当周游西安，四围旋绕，数点城楼，细看他的外郭，查看他的宫殿，为要传说到后代。所以耶路撒冷有城楼，有堡垒，有宫殿，啊，这一切都按着诗篇一百二十二篇提到的，他们是联络整齐的，啊，这个正是以弗所书四章对教会的描绘。保罗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教会是联络整齐的，是一个有机体，啊，基督是头，我们是肢体，所以每一位圣徒彼此相连，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照着神所赐给每一个的恩赐，在那里彼此服侍，互补长短，我们可以一同长大成熟，在爱中，在神的荣耀中得着建立。第四节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常例，你看那个小字写什么？证据，证据，或是见证，见证。所以以色列众支派，他们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是要见证以色列的合一，是要见证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以色列朝圣客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住在山上，有的住在深谷，有的住在平原，有的住在海边，他们从事不同的行业，也许有农夫，有牧人，有军人，有工匠，他们的支派，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职业，他们教育程度，甚至他们心里面的想法跟观点可能都不一样。那既然大家都有差异，又怎么能够合一呢？他们的合一在于耶路撒冷，当他们走向神的成熟节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自己是同，都是同一个百姓，同一个族类一样，他们不是散租的散居的民族，他们是一个合一的群体。所以耶路撒冷是他们找到合一，表现合一的所在。好，耶路撒冷成了以色列人合一的见证。而当然我们今天不是都要去耶路撒冷合一，不是的。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这样讲，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所以主说我们是怎么样合而为一的，就是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得着神的荣耀，我们就在荣耀的里面合而为一。而且我们继续跟随主，我们委身于教会，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我们就得着安慰跟鼓励。所以我们需要继续的一起追求，一起配搭，彼此同工。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像有机体一样连结在一起，我们彼此都不可缺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神荣耀的同在，我们不能活。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弟兄姊妹，照样不能活。我们需要一起追求，因为在追求 主的事上我们彼此需要，彼此激励，对不对？在服侍主的事上我们也彼此需要，彼此成全。我们不能够做单独的基督徒，我们是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神荣耀的同在中找到我们的合一。在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合一是需要竭力去保守的。那怎么样才能竭力保守这个合一？就是要留意教会伦理，留意教会伦理。比方教会的领袖是牧师，教会的领袖是牧师，他有最后决定权的。一个人他如果非常有圣灵的恩赐，他各样属灵的恩赐都有，他不能够来到个教会要牧师听他的，他不是领袖的。所以我们要留意教会伦理，要逃避任何会分裂教会的事情，一定不要容让争吵的事发酵。有一点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就快一点想办法让整个事情都要平息下来，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都会让圣灵担忧的。感谢主，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有共识，因此我们都能够在和平里彼此联络，而且同心合意称赞耶和华的名。我们继续同心的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我们就在神的荣耀当中被建造。这个就是诗篇120篇16节讲的。诗篇120篇16节说，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锡安为什么那么宝贵？因为神可以在他荣耀里显现在锡安。而当神在他荣耀里显现的时候，他又借着他的荣耀建造锡安。122篇第五节说，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耶路撒冷城有大卫的宫殿，当然有大卫的宝座，也是审判的宝座。大卫他需要为着神在那里行审判的事，判断神的百姓。教会也有属天大卫王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的宝座，会发出审判的光，洁净教会。所以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这是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谦卑的接受神审判的光，从宝座发出来的审判的光，我们接受神的光照，更多的被洁净，才能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六节到第八节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也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今天有许多人他们都在为地上的耶路撒冷求平安，但我觉得就着属灵的意义而言，这里仍然是指着教会说的。教会是要在平安当中被建造，赐平安的神要叫教会荣上加荣的被建造。所以我们要一直的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每一天我们学习住在平安中，不要为明天忧虑。对不起，刚刚我讲错了，不是102篇，是120篇。哦，是102篇，我讲错了，是好，我自己写102篇，我却讲成哦16节是好，16节好，谢谢曹牧师的。哦，好，102篇16节，耶和华建造了锡安，在他荣耀里显现。好，谢谢曹牧师提醒。那爱主爱教会的人呢，神一定会使他们兴旺的。第九节说，因耶和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人继续邀请人 要为耶路撒冷，为神的殿在那里求福，为耶路撒冷祷告，因为耶路撒冷地位很重要，神的殿在其中，所以诗人祷告说，愿你宫内兴旺，其实那个意思是说，愿你堡垒安全，愿你堡垒安全。所以我们也要为教会祷告，为教会的众圣徒求福。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和他一同受苦，在爱中为他祷告，求上帝祝福他。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写 LINE 给曹牧师，提到你需要祷告的内容，那曹牧师就发给全教会有在收这个 LINE 的人，大家为你祷告，那也会在礼拜五的祷告会提出来为弟兄姊妹的需要祷告。我觉得代祷是神儿女与神相交的一个最高的权利跟享受，借着代祷，我们把天上的福气带到地上来，使神的国可以降临在地上，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来追求神荣耀的同在，求天上的荣耀更多的充满我们，这样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神的荣耀当中更多被建造的完全。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64首，颂赞诗选264首。